12集的庭审戏，冷看余孝卿之悲。这一场庭审看似迷花乱眼，但是发力处却在余孝卿身上。表面上的悲哀属于龙团，内心的悲凉属于余氏座。庭审前的背景，孤独，孤独满目萧萧。余孝卿之悲在于他的孤独，在于无法对人言。他对国土沦丧的伤痛不会少于任何人，尽管他出身高贵，手握重兵，但是眼看着一个个城市失守，看着一败接一败，而他除了几个亲随，既无可用之兵。军心的涣散和无望是余孝卿内心最深的痛。他之前是亲眼目睹了龙团在南天门东岸的表现的，早前大半个中国的沦丧，余孝卿还曾目睹过部下的溃散逃命，耳闻过南京失守时50000多军人在长江边溃逃，导致上万军人溺水而亡，更有过国军整建制弃城投降，令全国重镇一个个沦陷的惨痛。抗战已经5年，国军中也有慷慨悲歌，有过无数甘愿赴死的将军士兵，但同样也大量存在着望风而逃的溃兵。不是不可以输，但输得太不壮烈，输得太不争气。于是5年的溃败之后，刚蒙血性的余孝卿心中最憎恨的是临阵脱逃，最渴望的是以命相搏，是带着成群的兄弟一同以命相搏。在如云的将领中，余孝卿也渴望能站到铁血高傲的一群里。区区一个团长，他还不能如薛岳一样左右战局，一呼百应地打出湘军的威猛，但是内心里他渴望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军部的大员来了，他鄙夷有加，而在江岸上看到一群溃兵临死的壮举，他却动容。这些溃兵居然没有在逃命的缆绳被打断时哗变，居然明知道日军的威猛，还是跟着伪团座走向死地。这正是他心底最渴望也最绝望之处，渴望得到，绝望于得不到。惊讶，怒江东岸的抉择。其实余孝卿一出场就流露了他的心声。上峰让他去缅甸，他却只要自己的袍泽兄弟组成的川军团。他心底对袍泽的渴望，恰恰说明了这是他一直得不到的。他也希望能有一班兄弟跟他生死与共。他要的不是几个亲随，而是所有一线兄弟能够集体拼命。他有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他才能冲口说出要兄弟们想起川军团时就想起余孝卿，而我想起川军团就想起自己的袍泽兄弟。然后他在怒江西岸目睹了溃兵抢竹筏，而龙文章以一己之力打断缆绳，几分钟之内就让一群溃兵跟着他冲回了南天门。接下来的一整夜，就是这些溃兵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凶悍打退了日军，曾让国军闻风而逃的日军。东岸的一幕是决定生死的一瞬，伪团座一声号令送伤员妇孺过江，其余人到山顶去拼命，1000人就真的甘愿听了伪团座的安排，不哗变，不逃跑，还不懈怠，守山头时生死无惧。就是这一幕令余孝卿动容，所以才能在江防和弹药底线之内许诺下半个基数的炮弹给对岸的溃兵们送行，只因为敬重。但是伪龙团辜负了他的敬重，逃回西岸的举动让军令不再如山，公然欺骗长官让他的军威顿失，他不得不为了军令严明而抓了伪龙团。庭审，草根与精英的对抗。一、庭审的目的。庭审之前，余孝卿用了1-2个月的时间摸清底细，他若想杀了龙文章，完全不必用审判来浪费他宝贵的作战时间，若想留下龙团的命而进而收服他，也不必在庭审时一针见血，将伪龙团的作战意图霸道地定为自私求生，毕竟这个动机是足以致命的。若只是想收服十几个溃兵，他也不必对他们呵斥连连，况且十几个兵勇对他来说毫无价值。所以我反复看庭审这2集以解惑，竟发现余师座的眼中弥漫着一种漫天的悲凉，无边无际。 或许他的本意只是想找到这场绝户仗真正的力量，因为这力量是他需要的。他要找到答案，到底伪龙团的战术从何而来，他要知道力量之源，去求来更多的指挥官做他的部下。他想知道这个伪龙团是用什么方法得到了令陌生士兵拼死跟随的军心，他也想找到方法去带动自己的部下能甘愿随着他与日军抵死相拼。他带着这两个目的去审判龙文章。在伪龙团上庭时，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龙文章，唯有余孝清的目光看的是那些溃兵。他从那些溃兵的眼神中看到了担忧、亲密、崇敬，还有兄弟情。而伪团座刚出来时卑微踉跄，转头看到那些弟兄时，蓦然间就多了一份从容。再回头正视审判者余孝清的时候，龙文章已开始坦然。这一幕让余孝清眼热不已，因为他看到了他最需要的袍泽之情。更令他愤恨的是，那些败兵都是伪团座在几天内收罗的，龙文章是在几天之内让1000人甘愿跟着他去死。余孝清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开始审问。二、失落。他想要一个怎样的龙文章呢？或许想要伟岸的、家世高贵的、报国无门的，这些都可以让他们一见而成知己。有那一场绝户仗作为背景，若能成为报国路上的知己和部将也是佳话。但是伪团座的身世太不堪，庭审上看到的卑微更让余孝清不齿。原来那一场荡气回肠的绝户仗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余孝清失落了，他尖刻地说，龙文章，你知道一个人活不下去，所以拉上一群人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悲伤。他希望这个判断能被否认，但是龙文章承认了。余孝清发现眼前的伪团座没有他期望的草根报国豪情，而只是草根们自私保命的手段。他的敬重开始幻灭，所以当龙文章承认有保命因素时，余孝清冰冷的眼神中渐渐蒙上泪雾。他在望远镜中看到的东岸死战就像昙花一现，他还是没有找到他最渴望的军人血性。余孝清无疑是自负于自己的军事韬略的，从他对立花旗雄纸上谈兵的评价和对军官训练班学生被外军兵法的蔑视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自负。但他却发现伪团座的战术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从过多的败仗和死人堆中摸索出来的。那一刻他一定是体会到了龙文章对精英军官群体的蔑视，无需战术，无师自通的见招拆招而已。他所有自负的布防指挥都好像是无用的废纸，尤其是大半个中国已经在这种规范的战术中沦丧。这里有两个细节，一是龙文章说自己上了军官训练班时，余孝清立刻两眼发绿，急切地问是哪个，恨不得立刻将那个训练班同学集体端来做部将。二是龙文章不停地说看到了很多死人，经历很多败仗，余孝清也没听懂是说从死人中学会打仗，因为这是他的思维不能想象的，他过于精英，就像是让北大教授相信一个农民托福考了满分一样。他要庭审的第一个目的已经无法达到，这个伪团座的战术来源无法复制，也就是说他无法批量地找到他需要的部将，除了一个龙文章。余孝清失落了。三、家国沦丧。余孝清对家国沦丧充满了悲愤，他有强烈的作为军人的羞耻，但更多的是愤怒，愤怒于总是有太多腐败的军官、怕死的士兵。他和亲随们一起强烈诅咒和愤怒着这样的军队，这种愤怒盖过了自责，甚至于在他说中国军人再无无辜之人的时候，也是对其他将领的责备大于对自己的责备。这很正常，因为他自视为精英，每个人都有罪。但龙文章浅浅的罗列颠沛之地，刻意用上江山二字，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相信若是现在，江山二字会成为被屏蔽的敏感词，因为这两个字太刺耳。但是龙文章偏偏说了这个词，并且变本加厉地细数江南的花花世界， 北京、南京全没了。伪团座用沉重的语气表述自己的痛，两三个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是最致命的一句话，致命地表达了家国沦丧对于游华如堂吉者的意义，对于悲悯如龙门章者的意义，还有对刚烈如余孝卿者的意义。沦丧之痛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卑微的龙文章就那样卑微地站着，用自己对国土沦丧的感受鞭挞着带兵军官们的罪。即使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的罪也是不同的。若上刑场，最先该枪毙的是将领，权力与责任同在，职责与罪责并存。但是龙文章并不愤怒，他有血性，所以没有涵养。余孝卿下意识地迅速说自己也没有涵养。这些沦丧的地名已经让余师座血往上涌，涵养一词终于让他从以往的愤怒中感到了痛，不必过多愤怒于草根的无知、怕死和溃逃，更应该的是责备自己的无能。龙文章以草根之心描述家国沦丧之痛，让余孝卿从对草根兵们的常年愤怒中感到了自责。大半个中国沦丧，自己的罪要大于溃兵们的罪，他还能有多少愤怒的资格呢？四，草根对精英的触动。总觉得龙文章不算真正的草根，他通达世事，有点文化，最体现他的草根精髓的是他的悲悯和邋遢。在余孝卿高高在上怒其不争的心态里，读不懂伪团座的悲悯，他只清晰地看到龙文章的求生本能。他们的冲突源于各自对死亡的看法有太大的不同。战场上的军人随时都要带着慷慨的豪情赴死，大丈夫以死为荣，惜命为耻，这是余孝卿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连年败溃中越来越强，渐渐成为支撑他刚毅的因素之一，也是他得到平衡的心理安慰。虽然国土沦丧，但毕竟他还有战斗的信念，因为他不怕死，甚至常常急着想死得轰轰烈烈，但他死的机会太少，他甚至不知道死的方式除了轰轰烈烈之外，还有无数种偶然的卑微的死亡。但是龙文章心里明白，他在战乱中苟活过来，他和所有的溃兵们都面临过各种死亡，草根死的机会太多太多了，而且死法往往都卑微如蝼蚁，每一天都有人在身边像臭虫一样死掉，所以会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这种悲哀是余孝卿们无法理解的，他作为军界精英，对草根阶层的感觉只是粗俗、怕死、溃逃，对国破家亡没心没肺。但溃兵们在东岸山头的死战让余孝卿第一次对草根有了敬重之心，至少他们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会困惑地问伪团座为什么要逃回来。龙文章的答案是不能为死而死，可以死，但要有价值。这个答案触动了余孝卿，什么才是价值呢？在对岸和日军死拼，以命换命的去拼，不是一种价值吗？余孝卿凝视着龙文章的眼神，他们一直对视，包括对话的时候也一直在对视。一昼夜拼退了17次冲锋，拼掉了1000人的价值是巩固了怒江江防。如果让日军占领西岸，一路攻向昆明重庆，那就再也没有天险可守，这就是1000溃兵的价值。但是江防不好之后，仅剩的十几个溃兵和刚集结的竹内联队死拼就等于送死。伪团座不想送死，他也不是会送死的人。区区十几个溃兵的命，余孝卿的记忆在混乱，他在望远镜中看的惨烈赴死和眼前的保命求生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区别只是他对死的价值自有一套看法。余孝卿就像在和伪团座讨论战术，对余师出兵的计较，对生死价值的判断，和他对伪团座战术来源的失落，都让他知道在人才匮乏之际，或许龙文章是唯一可用之人。但是这个人猥琐、狡猾、粗俗，具备了典型的底层劣根性，他需要在使用之前先收服。很可惜，精英如余孝卿，他将收服简单地理解为驯服，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与一个草根惺惺相惜。所以余孝卿在接下来的庭审中让伪团座招魂，以定义他的求生动机，但却让龙文章清楚地看懂了余孝卿。五， 属于精英的楚辞。龙文章跳大神的时候，于孝卿愤怒于自己敬重的屈原被草根如此戏谑，他愤怒着也鄙视着，鄙视草根不懂得敬畏。于孝卿不明白，吟诵楚辞的招魂一章，其实也是龙文章以平等高傲之心敬重着自己心中的英雄的方式，那是龙文章的敬重之意，而不是草根的戏谑。在于孝卿心中，怎么可以容许屈原和招魂被底层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在无意识中感到自己的偶像被玷污，他是不是觉得草根不配使用楚辞？但是于孝卿最敬畏的国家大义、豪言壮语，又恰恰是草根们嗤之以鼻的。阶级之间的距离有如沟壑。砸了东西之后，再一次严厉的招让龙文章感到了于孝卿的鄙视。就像樊乐在《英军医生说只给军官治病，士兵的病不配让医生治疗》那样感到被鄙视。但是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被鄙视，习惯了在一秒之内将受到的屈辱忘掉。龙文章从这一刻起明白他们之间的距离，于孝卿始终无法脱离他的军英阵营，他们可以在报国保家的疆场上生死与共，但永远都是陌路人，他们的生活情景完全不同。所以于大铁血可以轻飘飘地说出请你们在东岸杀身成仁，于孝卿每一次的壮志雄心都可能会葬埋无数炮灰的生命，但悲悯奋勇的龙文章会在需要的时候甘愿付出1000溃兵的命，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十几个溃兵的命也要珍惜。于孝卿看不懂这种对生命的悲悯，他轻率地以为这是市井的精明和算计，是应该鄙视的底层性格。断喝之下，龙文章不得不缓缓地跪下来开始招魂。他真的信神灵吗？他居然像模像样。或许屈原真的属于精英，而草根只配使用民间招魂术。这招魂术果真让草根们集体悲伤了，他们一起沉浸在对死难同伴的悼念之中。龙文章自己也在这种仪式中不可遏制地泪盈双目。这个不惧危难笑对生死的铁血团长，子弹射入肩胛，溃兵们丛林哗变都不能让他伤感，但他却在被迫当众招魂的场景下当众溢满了泪。这眼泪于孝卿仍然看不懂。于孝卿确信了韦团座的战术没有任何事成来历，更趁得龙文章奇货可居，在确认下韦团座心里也有领兵的梦想，下一步就是收服了。他霸道地将龙文章收拢败兵山头抗敌的动机定义为求生，他为这个动机而神伤，因为没有看到龙文章的豪言壮语，原来这仍旧是个猥琐的草根。其实龙文章很清楚，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那一昼夜的死拼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况且自己是放弃渡江的机会死守南天门的。最后那一次临阵求生是因为江防已稳，死拼的意义不在。领兵的梦想和怎么都想活的对白是只有他们两个人能懂的秘密，也是招降的暗示。就像岳不群和令狐冲对剑时使出轻松迎客和浪子回头两招，立刻能让令狐冲明白这是在暗示和解之意那样。六，来自草根的鄙视。最先作证的樊乐是个明白人，他不能直接表达对官僚的不耻，那会害了龙文章，所以他绕弯子。学生兵有投笔从戎的壮烈，但报国之心被无情的现实浇灭，他也想冲锋，但是没有值得他跟随赴死的将领。不是底层的士兵不想赴死，而是这样的军官和军队不配。这是樊乐给于孝卿的答案。于孝卿憎恨逃兵，他希望底层士兵能视他为袍泽，甘愿跟着他冲杀。他要军心，但是得不到，所以他愤怒地归因于草根贪生怕死。而现在樊乐就那样淡淡地自述着草根的心路，原来士兵不肯跟随长官拼死仅仅是因为长官不配。樊乐说的第二点是忽悠人去送死，老兵的命金贵，这个词和江山一样都是极其刺耳的用词。而于孝卿一直给军队鼓舞士气，他希望人人可以将勇于赴死作为军人的最高境界，但自己以为是开启明智教育底层，却原来在底层的眼中是煽动别人去死，而自己躲在后面。 这对军人已是最大的耻辱。生命是平等的，谁有权利认为自己的命更加金贵呢？指责龙文章之前，于师座又是否曾有过樊乐那样的自责？显然没有过，否则在庭上怎么还会质问韦团座为何不去成人？樊乐用自责来拷问和鄙视着于孝卿，那一刻相信于孝卿也已敏感得无地自容。樊乐并没有结束，他说的第三点更直白，忽悠去死的都是陌生人，一旦熟悉了就不再忍心。那些陌生新兵的命贱，于孝卿此时面色凝重，他很清楚自己心里也一样重视兄弟们的命，如果是他熟悉并且亲近的兄弟。但是对草根们，他的确是没有感情的，或者说缺少悲悯。樊乐的话说得很好，如果对岸是张立宪等十几个亲随，于孝卿或许会在将防固稳之后下达撤退的命令，因为熟悉就会有感情。剖析了于孝卿冷漠的原因之后，樊乐又开始表述龙文章的价值，这是个值得他们以死相随的人。学生的报国热情终于有了挥洒之地，是有了值得他跟随赴死的长官，这正是于孝卿梦寐以求的袍泽士兵啊。他找到了他要的，但是人家奉上的袍泽琴是给龙文章的，他那袍泽团的渴望注定幻灭，他永远无法得到草根们的心。原来他一直所愤怒的不争气的草根，心底对他却是那样的蔑视。他不敢再听樊乐继续讲下去了，视龙文章为唯一值得生死与共的长官，无疑是撒在于孝卿伤口上的盐。樊乐不必再说，其实于孝卿已经完全听懂了。郝寿一认为韦团座没错，对于孝卿的伤害不算太大，就算这个老同志不懂军法，这个长辈认为冒充团长没错，说明这个冒充之罪或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迷龙这个二愣子只骂了两句话，已足令于孝卿暗叹无奈。他刚刚因为溃兵的苦战升了师长，被溃兵们认为他是要故意整死龙文章，已经定下了他的动机，他已有了瓜田李下之嫌。尽管他自认有足够的杀人理由，冒充团长临阵脱逃，的确这个战乱之秋的冒充行为已是杀头之罪。阿义以懂得军法的身份认可了龙文章有罪，但他随即就那样幽怨地说出自己的仰慕，如果他也有能力去冒充团长，率士兵与日军死拼，被于孝卿处死也是甘愿的。这一句无宁死乎，将生死与共的溃兵们与堂上长官划成了对立面，而阿义作为正牌的少校军官，则选择了脱离官僚队伍，以死跟随龙文章。阿义用自己的选择表达了对自视精英者的唾弃，他在道义和精神上都五体投地地倒向了龙文章。而于孝卿曾在望远镜中看到龙文章的号召力和赴死一战的气度，那也是令他折服的一战。在阿义的表述中，于孝卿终于发现那个号召力不仅是草根对草根的吸引，眼前的龙文章必定还有过人之处。在基层官兵心中，他于孝卿也和其他庸官们一样，是如此的被唾弃和蔑视。就算他有心栽培袍泽，但是袍泽们并不信任他。庭审后的思考，精英与草根的距离。这场庭审让我看到的是于孝卿与龙文章的无法融合，这是精英与草根的对抗，也是精英与草根的距离。于孝卿出身高贵，若不是国难当头，或许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但他在危难之际选择了从军，将自己的个人喜好搁置一旁，无疑这样的人永远都是国家栋梁，就算真有千百个龙文章，也不能支撑当时的战局，毕竟那是全中国的战争，需要大批军法严明、训练有素的军事长官，也需要更大批如龙文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和士兵生死与共打成一片的基层军官。仅有于孝卿会导致军令无法得到落实，上下必定隔膜，仅有龙文章也会导致各自为政，不能打大战的局面。况且龙文章的能力只适合统领一两千名士兵的范围，那种魅力是有最大传播距离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考虑全局，有人领命拼杀，那是不同的分工。但在于师座和底层士兵之间，没有一座可以贯通的桥梁，这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埋。张立宪们也是精英群， 不能和真正的草根融合，这也是余孝卿的悲哀之所在，他有理由为此绝望。我无从知晓是否今日的精英也如余孝卿般悲和愤，是不是他们也会发出如余孝卿那样以责备为主的怒火，仗打成这样，中国军人再无无辜之人。当草根们鄙视万恶的贪官时，是不是精英们也在诅咒涣散自私的溃民？因为今日阶级之沟壑也已经非常深不见底，今日的庙堂和乡野间也有着遥远的距离，中间没有一座可以贯通的桥梁，尽管两端之间也有袍泽情的渴望，但更有互相鄙视的现实。如果现在有了危难，高层之中是多庸碌麻木如陈主任之辈，还是多心忧天下如余孝卿之人？就算有学生兵慷慨从容，那热情是否也会被身边的现实消蚀殆尽？就算有余师座振臂高呼，是否仍会有汹汹逃兵如海浪滔滔？但愿这不是危言耸听。